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五十八篇。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还是留意思想一下，这一篇诗篇是神默示大卫，是神的心意默示大卫，要大卫写出来的，还是神的默示让大卫想起他内心深处真的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让他真真实实的把它写出来的？因为这两个不一样的。假如是神默示大卫写的这篇诗篇是神的意思，那么以后我们报仇的时候啊，在那个在恶人的血中洗脚，我们就会很开心，那么就这样。假如不是的话呢，这只是上帝把默示把大卫内心深处他真实想到的对这些事情他的一种情绪也好，他的一种痛苦也好，他的一种想法也好，让他很真实的一五一十的神这个默示大卫，让他能够想起，这是他真正实内心世界的光景，要他写出这篇诗篇的话，那么这个意义就是另外一个了。我从这个角度来分享，原谅我啊，你们说我异端也好，说什么都不重要，重要我真正的领受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都是对我们有益的。所以不管这篇诗篇是神默示大卫，让他想起他内心深处真有这些想法也好，对我们今天还是有帮助的，那真的对我们今天还是有益处的。我要想到的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像大卫一样以偏概全，世人啊你们默然不语。我常常在讲，不，今天他讲到诗人的时候，有没有包括那个这个叫什么？这个约拿丹呢？约拿丹有静默不语吗？他跟他爸爸怎么去说？那个诗人有没有包括约拿丹？但是我们常常会这样，在我们遭遇到这明明这件事情，你说话嘛，你讲一句公道话嘛。因为大家不讲公道话，所以他什么世人都是这样，他可能就忘记了约拿丹，可能约拿丹事件还没发生啊，不晓得。但是我们人，我在读这篇诗篇发现，我们人就很容易以偏概全。好朋友的时候，好的不得了，等到一天你觉得他得罪你的时候，这个人没有一点是好的，怎么会是这样？大卫是这样，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能够想得到，大卫那时候真的很委屈，没有人帮他说话。大卫那个处的时代怎么样的，人都不是用政治来判断他，所以会让他有这样的一种光景。上帝没骂大卫，假如大卫跟我讲这话，我就像这个读法律的人，像审判官，像这个检察官一样的，一样问你。约拿单呢？你说诗人约拿单是诗人吗？啊，你看今天很多人，当别人用这样的一种的感叹，他只是说出了他内心的委屈，我们就抓住别人讲的话，在那个地方要这样那样。上帝没有这样，上帝静静的听大卫在那个地方，把他内心深处的委屈，把他遭遇到，看起来是朋友，但是还是在那边默默不语，不替他伸冤。他碰到一些人啊，怎么样呢？审判他却不按照正义。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说出这样的话，上帝没有抓住大卫讲的话，在那个地方论断审判他。今天在我们周围的人讲那些很情绪的话，你需要抓住他讲情绪的话，然后留下证据，以后传给别人看，录下音啊，搞定了。人家根本是在情绪的时候像大卫一样这时候讲的话。真的我很看重的是耶和华上帝，你听到大卫把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诗人啊这些讲的时候，你在旁边是不是很为大卫难过？是不是也很同情大卫，希望他有一天不要这样说，还是怎么样，还说他说的对？我觉得大卫的遭遇，我们没有像大卫这样的遭遇，你不能够体会他会发出这样的话。但是等到有一天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会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别人也不体会 不能体会我们什么，还在那边抓住我们讲的话是人啊这样那样的时候，我们想到真的讲这些话在人面前以后就不要讲，到神面前讲神不怪我们，在人面前讲的时候还有很多所谓的道德家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家啦，在那个地方会把你这样真实讲的话真的批评到体无完肤，求主怜悯我们。而因为大卫遭遇到的这些事，他想到的，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不然你们是心中作恶。今天我们常常怎么样，我们第一个看人家在外面啊，你不说啊，你说的不正直，以后慢慢怎么样，从他外面去推论到他里面的心不好。他会这样，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会不会这样、就是因为你心不好了，你才会这样的不说话，对不对啊？这个才会这样的审判我的时候不那么的正直，不按正直来审判我。你们根本就是心不好，心恶，你们是心中作恶。然后慢慢就开始去推测他跟神的关系，这些人一出舞台就跟神疏远，明白？大卫这个逻辑很清楚。你看。我们先看人一个行为，以后就猜这个人不好，以后就说这个人根本不是信耶稣的人，可能是同工啊，可能是我们的什么。你看这个人，其实我们跟大卫是差不多的，大卫在情绪的时候，我们在情绪的时候，大卫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情绪一来的时候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弟兄姊妹，当然我要问大家的，我们情绪来的时候跟一个不信耶稣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啊？等到我们肉体里面有需要的时候，跟不信耶稣什么有什么不一样？我在美国讲一句话很有意思，我说在美国的传道牧师不能离开美国的原因跟信徒一样，信徒不能离开美国的原因跟不信徒住在美国人一样，不要一个小一个一个讲一个，是不是这样？我们在某一种共同的喜好、共同的情绪、共同的什么原因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会不一样吗？大卫今天会有这样的反应，我觉得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思想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曾经我们都是像大卫一样这样的情形，虽然我们遭遇的不像大卫那样，只能够证明说我们没有遭遇到像大卫遭遇的那样，我们都会像大卫一样这样的反应了。等到有一天我们遭遇到跟大卫一样的，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我觉得大卫这边用的话，什么毒气啊，像蛇的什么，我觉得他对于这一些人的认知，不晓得人是不是真的这么坏，还是我们的心不好，因为我们的心不好就把人家想的那么不好，或许我们对人的安全感，我们对人的信任度没有，以至于就把人看成这么不好。我感谢主，最近这很长一段时间来，我不再把人看得那么邪恶。我到现在仍然相信，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他可能会被罪恶玷污，但是神按照神形象造的那一个荣美，在人的里面，只是现在有障碍，没有办法彰显出来。这个障碍靠着主一排除的时候，所以我对任何一个人，他只要真正悔改信主，那些障碍他能够把神的荣耀能够彰显活出来的这些东西慢慢慢慢排除掉的时候，一个人就可能会越来越荣耀，越来越像主，跟我从前的看法不一样。所以我今天对所有的人里面存着一份盼望的，他变成这样。但是大卫在这个地方似乎他走的另外一条路，情绪来把人越砍越坏，越砍，然后到最后怎么样呢？就开始向神，因为这些人是这样的，所以呢你要敲碎他们的牙，是不是？你要敲掉他们的大牙，你要消灭他们，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大卫又因为这些人这么坏嘛，所以神啊，你一定要处理他们。大卫有没有能力处理他们？没有。假如大卫能够有能力处理他们就完蛋了，有没有？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权，我们要感谢主，因为有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滥用我们的权，还好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钱，我们有钱的时候可能会乱花我们的钱。大卫在这个时候，假如大卫现在手中掌握的是军权， 王权的话，那那些人真的牙齿被他打碎，那些人真的被他消灭。有的时候我们为着我们现在不能做什么，我们要先上感恩，特别是对那些报复我们的，我们觉得是个坏的，我们不能报复他的，我们现在没有能力没有条件可以报复他的，我们要献上感恩，免得我们做了让我们终生后悔的事。你把一个弟兄看成是仇敌，你今天觉得你有权可以这样做，你也这样做了，到有一天要得后悔。弟兄们姐妹们，不要追求权力，因为你追求到权力你会乱用权力。我们宁愿听凭主怒。大卫在这个地方接下来的话讲的这些东西，至少我对大卫这篇诗篇，在我里面以后我碰到像有这样情绪化的人的时候，我也愿意学习耶和华上帝在旁边怜悯他。真的我有能力，也不按照他这样的发泄的，为了帮一个朋友来完成满足他心里真正想的，是吧？今天你看我们很多是哥们，对不对？那个人情绪一来说要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时候，真的还有朋友帮他去完成他这样的想法。我们的神不这样，我们的神只是等恶人罪恶满盈，就是等到一直等，等到最后他一直不悔改了，他所得着的这些罪恶的报应，不是神报应他，是他自己的所行的让他成为最后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刚才大妈也在讲，他也想不通，怎么一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呢？他看到血他就很受不了，怎么可以去流人血？不晓得你读到这边你喜欢吗？还是像现在的以色列人，看到阿拉伯人，看到这个什么巴勒斯坦的人，是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不是？哇，爽得很，是吧？这是神的心意吗？弟兄姊妹，今天多少人误会了上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样一个律法的定律？你可以讨回公道，但是你绝对不可以报仇。他伤你，今天一个人打瞎你一个眼睛，你恨不得把他两个眼睛都挖出来，不可以，你顶多打瞎他一只。你可以讨回公道，但是你不能够报复。但今天人怎么样了？他讨回公道不是目的，他是要报仇，让他得罪的比我更惨。上帝知道人性，所以他才定下了以眼还眼，不能够以眼还他的命，不可以的。人家用人肉炸弹，你用导弹，是不是？那就过分了。他用人肉炸弹，你也用自己用人肉炸弹，那是以眼还眼。什么人家用人肉炸弹，你用导弹，这个根本跟他灵肉以眼还眼一样，根本没有体会到上帝。上帝要保护那个受伤的人，上帝也要保护那个伤害别人的人，不被别人去报仇。我们对神的认识真的太少。所以大卫在这个地方，你再拿出这些圣经，有一天你去怎么样呢？有一天你在那个地方报了仇，在那个仇人的这个血，这个在恶人的血中洗你的脚，你觉得你做的合乎圣经？我告诉你，糊涂。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当然最后就因此人必说，一人诚然有善报，在地国有实行判断的神。真的吗？这句话是真理吗？最近在泰国有一个28岁的宣教士出车祸当场死。假如根据这段圣经真的有报应的话，那么那是个恶人吗？不，这是大卫真实的一个想法。那我们好好读圣经的时候，把神的心意读出来，把神为什么要把那些人心里真正想的也把它写在圣经里面，让我们能够知道尧何人也，舜何人也。我们大卫都会这样，我们更会这样。我们不要会这样的时候就拿大卫写的诗篇第58篇作为我们的挡箭牌，说我们行在真理里面。你好好去体会，在这个地方上帝一句话都没有讲。我们好好读圣经去体会， 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仇敌遭报吗？我们真的恨那些该为我们讲话不讲话啊，该为我们做政治判断不做政治判断的，我们真的希望他们的结局都是这样吗？我们真的去推乱推断，因为他们外面做了些什么或者不做些什么，就推断他们心中是恶，是他们跟神疏远的这样那种结论吗？我相信事后大卫再看，想起他讲过的这段话，不知道他会怎么感觉。就像我现在回过头，这个在美国，我们离开时有一个人安利做牧师的时候，他说一定要请我讲话，为什么呢？说这是我的启蒙老师，我就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个启蒙他的时候在十多年前，我说十多年前我那个样子是成为他的榜样的话，我吓死了。他跟我一样的话，我糟糕了，神的国要乱了。弟兄姊妹，真的，我们想起我们从前生命不成熟的时候所说的话，很真实的说过的话，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害羞。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感觉吗？让我们这样一直真的在神的心意的里面，虽然我们有时候会情绪，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真实的摆在神的面前，神到的时候他会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世的时候越来越像他。因为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他，我们也对任何一个恶人知道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我们也有盼望，希望他有一天像我们一样跟神认识神，跟神关系越来越亲近的时候，他们也会恶人也会越来越像义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